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旧约出埃及记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在旧约出埃及记第十七章八到十六节。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总是用你的话语和全能来召集带领我们。愿我们无论身处何方，我们处在何种环境中，我们都能够来仰望你。也愿你的光照在我们脸上，照亮我们内心，使我们因敬拜你而能够心中得以饱足。也愿我们在你的荣耀当中被你建立。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出埃及记的第十七章记载了在利非丁这个地方发生的两件事情第一是以色列人因缺水再次发怨言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第二件事是还是在这个地方亚玛利人突然就来与以色列人征战。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旅程呢其实并不平顺，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这是上帝有意为之。比如他们刚一出发来到红海边就后面有埃及的追兵，前面是大海，然后他们就开始发怨言但是神却让红海分开，显大神迹在他们眼前。然后过了红海又往前走了三天，来到一个地方叫马拉以色列人因为水是苦的，第二次又发怨言，但是神就让摩西用一棵树把水变甜。随后他们经过以琳来到逊的旷野，在这里以色列人因为没有吃的就第三次发怨言神就赐玛拿给他们吃从逊的旷野来到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当中的利非丁这个地方，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水喝，以色列人就第四次发怨言，神就吩咐摩西击打磐石出水。就是在这个时候，也就是他们的经历了埃及军兵的追击，经历了没有水喝没有吃的之后，他们在进入旷野的时候迎来了第一次从人而来的攻击，那就是亚玛利人来与以色列人征战。圣经里面提到亚玛利人跟以色列人征战的时候，我们看到第八节就用了一个那时这个词来开始的。那时呢其实强调了什么呢？强调了这个攻击的突如其来，甚至说强调了这个攻击是出乎了以色列人意料的，甚至也是出乎我们意料的。因为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灵性并不好他们准备的还很不充分，强调了他们在这个时候里面还有破口灵性处在低谷的时候，所以这会给人有一种紧张的感觉，说这种状态下以色列人能面对从亚玛利人来的攻击吗？他们还不带赶紧四散逃跑了，很快就跑回埃及去了，因为战争的威胁可比没有水喝没有东西吃要严峻多了。然后呢经文就直接提说亚玛利人在这个地方和以色列人征战，没有说明亚玛利人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与以色列人征战。当然有人说那是因为以色列人寻找水源的时候跟亚玛利人产生了冲突也有人说因为以色列人靠近了亚玛利人的地盘引起了亚玛利人的敌意。但我们要留意圣经并没有具体说明原因，没有说明原因从某个角度来说可能就表明了原因，那就是这次亚玛利人来攻击以色列人纯粹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恶意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的原因，是他们主动的来攻击以色列人。所以我们可以说他们对以色列人的攻击是无缘无故的，像新约主耶稣所说的他们无故的恨我。所以申命记的时候摩西再一次提到这件事的时候说亚玛利人是趁着以色列人疲乏困倦的时候击杀以色列人那些落在后面软弱的人。所以亚玛利人在圣经当中呢就代表那些仇恨上帝的子民也仇恨上帝的人。所以从属灵上亚玛利人就成为了以色列人进入应许之地的拦阻。可以说 他们被撒旦使用，成为撒旦的仆役，故意的敌对上帝。那亚玛利人是谁吗？啊，创世纪当中其实对于以扫的家谱里面记载，啊，亚玛利其实可以是啊，是以扫的孙子，嗯，因为这是以扫的长子以利法所生的儿子，因此亚玛利人也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啊，在当时呢，可能算是啊迦南地区一个比较啊强悍的势力。他们的特点就是残忍诡诈，不敬畏神。所以上帝对于亚玛利人的审判是什么呢？是要将亚玛利人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因为他们凭着骄傲专心与上帝为敌，因此上帝就与他们为敌。他们在当时可能被称为是诸国之首，这是当年巴兰对于亚玛利人的称呼，也就是他们在当地可能很有名啊，他们很厉害，但是上帝却说要把他们的名号从天下全然涂抹的。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当中属灵的意义上，有时候会说亚玛利人就预表属人的肉体，那么神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会把啊人的肉体完全的消灭。第二个论到亚玛利人的时候呢，对于这次的征战，上帝的看法不但是要把亚玛利人的名号全然涂抹了，而且在这一段经文的最后，神说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也就是说亚玛利人对于以色列的攻击呢，这虽然是以色列人在旷野当中的第一次战役，但并不是只有这一次啊。这次的战役也不是说把亚玛利人就全部给消灭了啊，只是胜过了他们。以后在以色列漫长的历史过程当中呢，从士师到王国时期一直到被掳啊，亚玛利人始终是以色列人的仇敌。那比如旷野期间，距离这一次亚玛利人攻击以色列人不久，在加底斯巴尼亚，因为以色列人不听上帝的话，再次遭遇了亚玛利人，就被亚玛利人和迦南人杀得一败涂地啊。士师期间，亚玛利人也多次和其他的民族攻击以色列人啊。此后呢，亚玛利人就慢慢消失在历史长河当中了。也就像今天我们的属灵征战一样，不会只有一次，而是持续一生。所以撒旦会借着从世界而来的逼迫，或者借着对我们里面私欲的试探啊，来与神的教会来征战。所以亚玛利人呢，可以看作啊对于教会攻击的一种象征，嗯，或者借着外在环境的苦难，或者借着内在试探和纷争。嗯，但是我们却看到圣经里面说耶和华起了誓，必世世代代和亚玛利人征战。所以神是我们在面对征战时的能力和保护。那么面对亚玛利人的攻击，摩西的做法是什么呢？摩西首先吩咐约书亚去下面挑人，然后领兵出战。所以这章约书亚受命于摩西去挑选人准备打仗，这是圣经当中约书亚的第一次亮相。他一出现就是一名战士的形象。说约书亚是在一线侍奉神、征战的神的工人的一个典型啊。他本来名字叫何西阿，后来被摩西改名为约书亚。这个时候呢啊，他可能40岁左右，因为他被称为一个少年人啊。40岁在当时就是一个人最年富力强的时候。摩西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在旷野漂流的40年当中呢，约书亚是摩西最得力和最信任的助手，这是神特别兴起来放在摩西身边啊，作为摩西帮助的神的仆人。所以摩西制定的征战的策略是什么呢？就是让约书亚去挑选，在以色列人选出一部分人来去跟亚玛利人征战。摩西主要负责的是方向和上帝能力的同在，也就是摩西的第一责任是告诉以色列人不要逃跑，要迎战，不要胆怯，不要后退。摩西的第二责任就是他站在带领人的位置上，为征战所需要的上帝的同在和能力来祷告。 而具体的执行呢，就是约书亚。从某个角度来，这也是摩西的知人善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知道摩西前40年生活在埃及的王宫里，后40年生活在米甸的旷野里面放羊，所以摩西在心智上当然是与他受苦的以色列同胞弟兄们在一起，但是在形体上摩西的确并没有和以色列人生活在一起。所以如果说论起对以色列的熟悉来的话，摩西就不像约书亚这个从小在以色列人中间长大的土生土长的以法莲支派约瑟的后裔更熟悉以色列这个群体。所以摩西给约书亚分派这个任务，最适合约书亚来发挥约书亚自己的恩赐和负担。约书亚的回应是什么呢？圣经里没有记得约书亚有任何一句话，而是说约书亚就照着摩西对他所说的话去和撒玛利人征战。虽然我们知道约书亚有从神来的领兵打仗的恩赐和能力，他也知道以色列当中谁是可以和他一同去出战的，但是和一个强悍的游牧民族去打仗，约书亚自己其实也没有这样的经验，但摩西吩咐了他就如此行。约书亚对此呢没有任何的质疑，他没有跟摩西说你作为领袖怎么不跟我一起下山去迎战，也没有说我们这种情况下怎么可能打得过人强马壮的亚玛力人呢。约书亚毫不犹豫的，他没有质疑，他就去执行了。所以约书亚在圣经当中给人的感觉是什么呢？是尽心竭力，勇往直前，忠诚顺服。他最大的特点就是对摩西的忠心服侍。圣经当中从来没有记载过约书亚有对摩西的任何挑战和质疑，他全心顺服摩西的权威。所以他不但跟摩西没有过争执，他连跟摩西之间的讨论都没有。所以约书亚给人的感觉就是摩西怎么说他就怎么去做。摩西在旷野带领以色列40年，约书亚就在摩西的手下甘心的服侍了40年。所以约书亚在圣经当中是一个完美的助手的形象，他也可以看成是在教会当中一线侍奉工人的最佳写照。当然我们知道他对于摩西命令的顺服并非是来自于摩西的个人魅力，不是说约书亚对于摩西极其的敬仰达到了一个程度，只要摩西说的他都去做。我想应该是来自约书亚曾经看到的神借着摩西在埃及所行的实在，以及他曾经亲眼看到摩西向红海伸张，红海就分开了。所以对于约书亚而言，亚玛力人当然很厉害，但是单从军事立场来对比的话，亚玛力人肯定胜不过埃及法老的战车马兵，而且以色列人在红海边不也同样发怨言吗？但神也借着摩西把红海分开了，所以何况今天面对的只是亚玛力人呢？所以我们知道约书亚愿意去执行摩西所颁布的这个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是出于一种盲目的对摩西的信任，而是出于对上帝的信心。所以神就借着约书亚用刀杀了亚玛力王和亚玛力的百姓。所以在山下约书亚的征战当中，我们可以知道上帝给了他格外的恩典，使得他和那些和他一同出战的勇士们有超乎寻常的体力和精力。所以最终这场战争胜利了，这个胜利其实非常的重要甚至有一些让人不可思议。因为从战斗力上来说，以色列人在埃及做了400年奴隶，这一路上对摩西又发怨言，心里又惧怕，所以他们没有什么战斗力。但是约书亚带领这样一群以色列人竟然胜过了亚玛力人，并且连他们的王都杀了。所以这个结果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质疑说耶和华是在我们中间不是的一个回答，告诉以色列人耶和华就在他们中间。那么以色列人这一战能够得胜的关键是什么呢？是约书亚的勇敢吗？是领袖层面的精诚合作吗？其实都不是。 在这场战役当中，以色列人能够胜过的最关键的是带领人的灵性和他们所坚持的在上帝面前领受的意象。我们首先来看为什么会这么说。首先来看摩西手里拿着神的杖站到了山顶。摩西吩咐完约书亚之后呢，他就手里拿杖站在山顶，因为山顶就是上帝给摩西预备的领袖的位置，在山上表示那是仰望神同在的地方。摩西手里拿的那根杖象征神的同在，也象征神的权柄和能力。所以这杖从某个角度来说就有点像是西乃山之后以色列所建造的会幕，或者说圣所当中的约柜。可以说在约柜没有建立之前，上帝同在的标志就是摩西手中的杖，会幕建立之后，约柜就是神同在的标志了。所以出埃及的时候，摩西拿着这根杖在埃及降下十灾，也在几天前摩西向海伸杖，海就分开，也更使得刚才让以色列人看见摩西拿这杖击打磐石，磐石就出水供应百姓来喝。当然我们知道这杖虽然握在摩西的手中，并不表示神的能力就完全受摩西的支配，这能力是神凭自己的旨意来赐给人的。但是我们所强调的重点就在于说，摩西作为上帝的仆人，他在这场战争当中，或者他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的过程中，他最基本的责任就是他站在上帝所赐的位置上毫不动摇，他以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旨意和能力，以信心来宣告上帝的命令和带领。所以摩西站在山顶之上，表明他站在神拣选他并赋予他的领袖的位置之上。摩西的举手就表明他凭着信心将从上帝领受的表达出来，告诉山下的以色列人，神此刻与我们同在，你们应当刚强壮胆，奋勇向前。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摩西在山上的举手才是真正征战的前线。所以上帝将他的带领旨意和能力透过他的教会当中所设立的带领者领袖显明出来。所以领袖的灵性如何，对于在征战当中是否能够得胜至关重要。在山上的摩西呢，我们看到一个令人觉得不解的现象，那就是他什么时候举手，以色列什么时候就得胜，他什么时候手垂下来，亚玛利人就得胜，好像以色列的得胜与否取决于摩西他的一个动作似的。但我们知道这是属灵征战的特点，属灵征战的特点就是山上的情况决定了山下的战况，和神的关系怎么样影响教会征战的状况怎么样。属灵征战的关键其实并不在于前方约书亚是否在奋勇杀敌，也不在于摩西在山上是否运筹帷幄，更不在于后面所提到的亚伦霍尔啊能否作为一个智囊团给摩西出谋划策，而单单在于神是否同在。表现在摩西站在山上就是摩西的手能否举起来。所以今天这场战争类似于40年之后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去进攻耶利哥城的那场战争，这是摩西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之后在旷野的第一场战役，胜败取决于摩西在山上举杖与否。40年之后耶利哥之战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过约旦河之后在应许之地的第一场战役，胜败取决于约书亚是否照着上帝的分享上帝的吩咐让以色列人在城外去抬着约柜绕圈。所以我们看到这都不是普通的战役，不论摩西在山上举杖还是约书亚命令祭司抬着约柜绕城，这都是属灵征战的标志，所表明的不管是摩西还是约书亚，他们都宣告了他们里面对于上帝的信靠，那就是征战胜负不在乎刀枪，唯独在乎耶和华。当然我们知道这更不是说摩西手里拿的那根杖就具有魔力啊，那根杖可能只是一根普通的造假木打磨成的 摩西的手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以摩西的举杖只表明他对于上帝的信心和依靠，所以摩西一举杖就表明上帝的同在，以色列人只要看到这杖举着就知道神还在，他们里面就有信心有力量，就可以继续征战。但我们要看到摩西不是总能举起手来，所以结果也是以色列人也不是总得胜，所以在这一整天的征战中，摩西的手有时候能举起来，有时候下垂，以色列人呢也就有时候能胜利，有时候失败。可我们今天的属灵状况类似，我们也不总是处于得胜的状态，有高峰有低谷。因此对于今天的教会而言，征战当中教会领袖的信心和祷告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这是上帝对整个教会带领的体现。领袖对于上帝旨意有清晰的领受和宣告，并持守自己的信心在上帝所给的意向上，整个教会就既有方向又有能力。如果教会领袖心里有疑惑，对上帝的带领模糊不清，教会整体就会软弱无力。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过程当中，摩西的手会发沉，这是因为以色列人和亚玛力人打仗不是就打一个小时，也不是打两个小时，而是打了整整一天，因为经文记载说直到日落的时候才得胜。对于摩西来说，举一个钟头可能不那么难，举两个小时呢他可能咬咬牙也能坚持住，但如果举一天的话就超过了人的体力可以坚持的极限。所以面对神摆在我们面前的征战，我们可能坚持一天一个月一年我们能坚持住，但如果坚持两年五年呢？就像我们今天面对的户外征战，到今天我们已经坚持六年了，我想大家都很疲惫，或许起初我们设想的是只坚持一个月八个月，或者只坚持两年四十个月，但是上帝征战所给我们量定的界限一定超过我们的想法和极限，上帝一定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看到凭着我们的力量和热情是无法能够坚持住的，在这个过程中一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身的软弱。如果单纯论到对上帝的信心和忍耐的话，摩西其实在圣徒当中已经算是非常非常出色了，即便是如此出色的摩西在这场战役当中他的手也会发酸也会下沉，所以不止摩西了，任何人都会有软弱，不管多么刚强的领袖，只要是人在面对属灵征战的时候都不可能一直处于一种属灵的高峰，因此软弱是一种必然，尤其是长时间的持续征战更容易软弱，甚至还可能会灰心会疑惑会摇动。但是保罗在新约说，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刚强了，我们必须看到软弱虽然是必然，但上帝的力量胜过软弱也是必然，因此保罗后面又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如果我们处在软弱灰心疑惑甚至是恐慌当中的时候，唯有仰望神的同在和能力才能胜过这些。但我们从这段圣经看到神让摩西的软弱变为刚强的方式，不是给摩西有高举一整天不下沉的能力和恩典，而是给他有亚伦和户珥作为帮助，也就是摩西作为上帝所拣选和兴起的领袖，他不是一个单打独斗的孤家寡人，摩西当时自己也不能认为他只有他一个人是上帝所兴起的领袖，他面对的也不是他一个人的战争，所以他必须看到神为他预备了亚伦和户珥一起来配搭。亚伦跟户珥的做法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是当摩西的手发沉下垂的时候，第一他们搬一块石头让摩西坐在上面，这让摩西有休息和恢复力量的时间。他们采取的第二个帮助的行动是什么？就是扶着摩西的手，一个在这边一个在那边，摩西的手就稳定了。我们可以把他们对摩西手的扶持看成是他们为摩西的祷告鼓励和辅助，让摩西的手不至于下垂，也就是让摩西的手始终能够保持在他应当高举的那个位置上，让山下征战的会众可以看到神依然与他们同在，一直持续到 日落的时候，当上帝的时间一到，上帝的得胜也就到了。所以本段经文呢，从某个意义上可以看成，这是圣经当中同工们同感异灵，彼此配搭，合一得胜的一个典范。神可以使山下的约书亚带领战士们征战一天还有体力，神却没有赐给摩西高举一天手不发沉，反而差派亚伦和户珥来补足摩西因为疲劳带来的破口。可能在人看来，何必这么麻烦呢？还让人扶着摩西的胳膊，干脆一个人举一次不就好了，反正只要这根杖举起来就行，谁举不一样呢？但是在这个山上，这不是上帝带领的方式。当然我们想，在神的美意当中呢，第一让摩西的手发酸是为了防止摩西一个人因为领受的恩典过大而骄傲。第二呢，也让人看到彼此配搭和彼此顺服的一种美好的同工关系。神没有让摩西去冲锋陷阵，这是给约书亚的侍奉和荣耀。神没有让亚伦和户珥来举摩西手中的杖，神没有说亚伦举一个小时，户珥举一个小时，摩西举两个小时，让他们三个人轮流举杖。不，举杖是唯独给摩西的职分。神给亚伦和户珥的职分就是帮助摩西，而不是取代摩西。只要他们扶着摩西的手，他们就完成了上帝给他们的托付了。所以今天在教会当中，同样不是所有的同工都是摩西，也不是所有同工都是约书亚，每个人各有从上帝领受的职分和责任。教会的领袖也不是始终都那么刚强，他们也会有软弱和摇摆的时候，也会有手发沉下垂的时候。那上帝的恩典就是，当领袖有疑惑的时候，神就让他身边的同工成为他们的鼓励、支持和坚固，帮助他能够坚持起初所领受的意向，能够征战到底。这就是上帝工作的方式。所以圣经里面，在新约里面，保罗说，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执事也有分别，主却是一位，功用也有分别，神却是一位。神随己意将不同的恩赐和职分赐给每个不同的人。所以这让我们看到，即便是以色列人此刻的灵性不那么好，甚至在他们看来这都不是最好的迎战仇敌的时间，但神依然将这征战放在他们面前，并借着摩西、约书亚、亚伦、户珥这个合一的同工团队的彼此顺服和配搭来得胜。所以带领层的合一，从某个角度来说，是上帝旨意和能力能够顺利发出去的关键。好，最后我们来看摩西的祝坛。得胜之后呢，摩西对于这次胜利的庆祝方式就是筑了一座坛。那摩西没有趁机就开一个庆功表彰大会，在会上首先高度赞扬约书亚的浴血奋战，然后谦卑地表示多亏了亚伦和户珥的帮助。那以色列人更没有说为摩西雕刻一座像，因为在这场征战当中，不管是约书亚、摩西、亚伦和户珥，他们都不是得胜的关键，关键是上帝自己的同在和能力。所以谁都不能夸口，约书亚不能夸口说，如果我不是我在山下出生入死啊，怎么会有今天的得胜呢？摩西在山上不过举手之劳，摩西也不能说，若不是我一直举手，山下你能得胜吗？亚伦户珥也不能说，如果要不是我们俩拖着摩西的胳膊，他早支撑不住了。所以这次摩西的祝坛就显出了摩西格外的灵性，他清楚的知道，如果不是耶和华帮助我们，当人来攻击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被他们活活的给吞了。所以他在这个祝坛这件事上，以祝坛的方式将荣耀完全归给神。虽然他手里握着杖，但这杖不是摩西自己的，这是上帝赐予的，所以在这个经文当中被称为神的杖。所以摩西清楚的知道，胜过亚玛力人靠的不是他的影响力，靠的不是他的指挥，不是他的运筹帷幄，而是以色列人能够看到神的杖被高举。那我们要知道，摩西刚刚被以色列人埋怨， 而且还以色列人跟摩西争闹，甚至要拿石头要打死摩西。所以摩西这个时候还没有被以色列人看为一个备受敬仰的那种民族英雄，具有巨大的号召力和影响力啊！以色列人甘愿为摩西去肝脑涂地赴汤蹈火。所以得胜的关键在于上帝的同在，摩西的举手就是对上帝的仰望。更何况摩西都知道连举手这么简单的事儿都不那么容易做到，时间长了他也坚持不住，还得需要有人帮忙。所以摩西给这座坛起名叫耶和华尼西，意思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在这场征战当中啊，或者在所有的征战当中，我们都知道高举谁的旗号就表示战争的主体是谁，也就是说举着谁的旗子谁就是统领，谁就是这个战争当中的力量。所以耶和华尼西就宣告了神是我们的元帅，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得胜。所以旌旗呢，它首先是一个标志，表示我们围绕在上帝的旗帜之下，我们是唯独属于耶和华的军队。既然是属于耶和华的军队，那么只能也必须是为神而征战。所以如果不是上帝的征战，我们都不能参与。同样如果是上帝的命令，那么我们必须出来征战。所以耶和华尼西这个名号首先意味着归属和权柄。第二个层面的含义，耶和华尼西表示神是我们的元帅，那不是约书亚也不是摩西，是神亲自带领他的教会。所以对于一个教会来讲，领袖可能软弱，手可能会发酸，但神却是刚强的。所以山下的百姓其实真正仰望的不是在仰望摩西，而是在仰望耶和华的带领。因此在实际的征战过程当中，具体的策略也是上帝制定的，也就是说我们不能照着自己的想法来参与，也不能照着属世的方式来征战，只能照着上帝的方式。第三个层面，耶和华是我们征战的能力和得胜。所以基督徒面对挑战、攻击、扰乱，面对外在严峻的环境和形势，我们不是要寻求属世的庇护和自我力量的一种衡量，我们不是要凭着自己的思想去想到各种应对的策略。对于基督徒而言，我们的指望和胜过仇敌的力量唯独在于耶和华。因此既然这是神的战争，神自己又是统领，他也亲自来征战，就像之前我们分享过的，耶和华是战士，他一定为他的子民征战。所以最后我们以大卫在面对歌利亚的时候所说的一段话来结束今天的征道。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又使着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是的，主啊，你是我们的旌旗，你是我们的元帅，你也是我们征战所仰望的能力，因此你是我们的得胜。因为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不管是我们面对外在的挑战，还是我们内在里面自我因私欲而有的各样的纠结，这一切我们都当来仰望你，因为唯有你有这样的能力能够胜过一切的仇敌。主啊，因此愿你吸引我们的心，使我们能够单单来仰望你，也因为主你的同在，使我们里面就有勇气有力量。愿主你怜悯恩待你的教会，在这个时代当中能够成为主你自己的精兵，为你的名而征战而得胜。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